当今前几天那个圣公弟兄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宋弟兄，宋德阳弟兄是在东方圣经教会那边担任主日学的校长已经多年，而且已经开始了讲台上的侍奉。第一次讲台侍奉下来以后，有弟兄姊妹说，这个宋弟兄所讲的，如果要是不比一般的牧师还要高的话，至少和一般的牧师讲的差不多。我就劝宋弟兄，我说我们好听的话听完了以后要防止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是能比谦卑的人，但是宋弟兄在神面前一直很谦卑的追求，所以我就跟圣中弟兄说，今天宋弟兄现在前一半的时间，把他在神面前所看到的、所领受的和大家有些个分享，后一半我再和弟兄姊妹有些个分享，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欢迎宋弟兄。
节目单上面才发觉今天的那个讲题内容跟我预备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卞老师其实有跟我提过应该朝哪个方向预备，但是我自己最近心里面有一些感受，也看到现在世界上面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有一个负担想跟大家有些不太一样的分享，希望跟大家这是我们基督徒中间的一种可以说是心灵上的分享，希望对大家也有能够有帮助。然后刚才跟大家一同敬拜的时候，我发觉今天挑的诗歌其实跟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很有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把下面阶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孩子知道自己不配，愿你的话亲自见证你自己，而是我们所分享的有和你心的地方，求你在我们心中留下痕迹，让我们都能够照着去做，若是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也求你自己亲自挪去，不要让弟兄姐妹心里面有迷惑的地方，也不要让魔鬼撒旦有任何可乘之机。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愿你自己带领的赐福给我们讲的跟说的每一位跟听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同读两段圣经，大家都有圣经的话，想请大家先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在读经之前，我想问问看，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是还没有完全清楚福音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们，有没有请？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我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知道，那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个分享，我们在座都是信主的人。好，那就很好，我们一起找到的话，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跟我同声来念？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再看另外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的4章第12节。使徒行传4章12节，好，如果都翻到的话，我也是再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声来读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就看这两节圣经。那我想，我们来到美国之前，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就是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大家听过这句话吗？这个大熔炉，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文化，甚至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来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努力，靠着他们自己的奋斗，能够追寻他们的美国梦。我想这个其中也包括你跟我都在这个当中。 那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有一个中学，在 Williamsburg 这地方有一个中学，他们做过一个统计，他们的学校的学生在20年以前的时候只有两种人，就是黑人、白人，就两种人之分。但是20年之后，他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发觉他们现在他们的学生有来自包括32个不同国家的移民组成他们学校的这学生的这个组成。所以你看看这个20年中间，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想从这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美利坚已经真的变成一个合众国。所谓的合众国，就是集合了许许多多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美国可以吸引了很多很多各国的精英来到这个地方，创造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国今天这个超级强国，也把美国的社会造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美国会有这样子一种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我想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因为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的意识，怎么说，就是他们特别的开放，他们很宽容，这个国家意识我觉得你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没有看到。那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美国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国家的意识呢？据我的了解，跟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立国的精神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立国的精神就是他们对宗教宽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那所谓的宗教宽容，就是说每一个宗教都有自由，都有信仰的自由，都有就是好像过一个和他们心意生活的自由。但法律呢，也是对这些宗教一视同仁，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好像受到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保护，也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受到什么样的特权。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美国有一个宗教宽容的这个立国的精神。那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个宽容的精神呢？我想就要从近代教会史可以看。大家如果熟悉教会史的话，你会知道在17世纪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特别在欧洲有遭到一些宗教逼迫，一些信仰上面遭到逼迫的人他们选择要离开欧洲那个地方，移民来到了美洲的新大陆。他们来是要追求一种自由，追求一种可以按照他们自己信仰的信念来自由生活的这种自由。那这些人当中也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当时的英国受到一些镇压的清教徒。那这些清教徒在17世纪初年的时候已经都避难到了荷兰去了，但是在1620年，就是主后1620年的时候，这些人大家可能听过，这些清教徒搭乘了一艘船，叫做五月花号，从当时他们避难的荷兰，经过了英国的 Plymouth 这个地方，最后辗转来到美洲的新英格兰，在那边登陆，也从此之后，他们就成为一般美国人口中的美国开国的先祖。大家可能听说过英国有一个国家教会，英国有国教叫做圣公会。那欧洲还有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丹麦，比如说冰岛，这些国家也有他们的国教。他们这两个国家特别来说，他们是路德会是他们的国教。而美国你会发觉没有国教，为什么美国没有国教呢？就是因为这个先贤，这些美国开国的先贤们，他们坚持不要再有宗教逼迫的事情发生，像他们自己当初曾经承受过的一样，所以他们坚持不立国教，所以美国没有特别受到政府保护的国家教会，不像欧洲有些国家。那美国的宪法也继承了这些先贤们他们立国这个精神，在法律上面，在宪法上面强调政府不应该要干涉宗教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叫所谓的政教分离的这个政策。那我在这边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些美国建国先贤们他们所要原意，他们立这个法原来的本意是说避免宗教迫害这类的事情再次的发生。可是他们可能没有料到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死后这么多年，200-300年之后，他们的原本的这个美意，不要有宗教迫害这个美意，逐渐逐渐的被人家引申，再引申，解释，再解释， 变成有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信仰可以说他们是唯一的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个中间实际上有经过很大的变化。怎么说呢？它原本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应该受到宽容，各个宗教都受到宽容，结果被解释成各个宗教都是对的。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各个宗教都受到法律的保障，没有什么可以人，没有人可以欺压他们，却被引申解释成为每个宗教都是真理。你看出这中间的差别吗？这中间完全不是美国这些立国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初 立这个法的 本意。我想刚才我们读了那两段经文，大家还读，如果还记得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核心里面的核心。耶稣自己宣告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够到父那里去。使徒们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使徒也宣称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什么，别无拯救。这样的宣告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类的宣告是很有排他性的。我跟大家介绍这两个字，排他性。这种的宣告不容许其他的信仰掺杂到里面去，这种的宣告就把真理清楚的指明出来，所以我们说这是排他性的。那当这种排他性的这个宣告一说出来之后，跟美国当前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两个一相撞，你就会发觉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比如说基督教会被人家认为怎么样，不够宽容，基督徒会被人家认为说你们自大，你们傲慢，你们自我为中心，甚至连神，我们的神都可能被人家说是一个心胸狭窄的神。我自己就曾经听过教会外面的朋友跟我说过，神怎么可以这么心胸狭窄，他怎么可以给人只预备一种救法。那甚至还有人说我也听过人这样说，心胸这么心胸狭窄的神我才不要信他。有没有，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个运动，叫做耶稣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时候嬉皮那阵子流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的耶稣运动，叫做 Jesus Movement。 那个时候呢，就有一批人自称叫做耶稣人 Jesus People。 这些人呢是一群耶稣的跟随者，他们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手势，什么手势呢？就是那个叫做这个手势，食指朝上。他们说食指朝上，什么叫食指朝上呢？代表了一个意义，就是人要找到神的话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手势打出去，每个人比这个手势你就知道这一批叫做 Jesus People， 他们要表达的是说只有一条路回到神这边去。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问题，没有人会不赞成这么一个表达，对不对？你要我举两个手来我都赞成，不要说举一根指头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手势，这样子的排他的宣告，让这个耶稣运动在当时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敌视，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那这个阻力大，也让这个运动最后就没有发展得很好。我想今天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要分享的是说，我们自己想想看，根据我刚才那样子的描述，大家觉得基督教是不是真的很狭隘，是不是很狭窄，是不是基督徒都是一些傲慢自大自我为中心一些的宗教狂热分子。如果我们被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清楚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我相信如果基督徒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清楚的话，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会碰到很大的拦阻。甚至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不清楚的话，这一类的问题也许会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甚至会让我们的信仰产生动摇。所以今天我就想从两个方面跟大家看看这些问题，一个叫做真理的排他性，第二个就是耶稣的基督的独特性。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真理的排他性。首先我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宗教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劝人为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这是很常听见的一种说法。或者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说你只要诚心，只要真心的相信，你信什么都好，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人当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在做这样子的宣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把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宗教都经过一个彻底的研究和比较之后才下这个结论？我敢说没有，我相信他们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如果有这样子做的人的话，他一定不会得到这个结论。因为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就算他们有好了，就算他们有，他们得到这个大胆的结论，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宗教虽然上表面讲的道理不太一样，其实他们基本的目标是一样的。或者是说啊，你们这些宗教也许表面的宗教不是宗教的仪式不一样，但是骨子里面要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这是这些宣告的背后他们所要讲的一个意思。那我想我们怎么来看他们这种想法呢？我想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宗教的本质基本上是一样的话，那就不应该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宣称他们是唯我独尊。比如说基督徒，你就不可以说只有你是唯一的真理。所以这些宣告对我刚刚讲的说这些人的了解来说，是不容许基督教这些排他的这种宣告的存在。有一个登山的比喻，我跟大家讲一讲一个登山爬山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用来说明我刚刚讲的那种形态。他怎么说呢？这个比喻说，神坐在山顶，人呢在山脚。宗教呢，就是人努力的要从山脚爬到山顶上面去找到神，这 就是宗教。他们的说法说，这个山上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登山的路。有些人运气好，一找就找到一条康庄大道，立刻就通到神那边去，有这种人。另外有些人呢，很不幸的，他找到的路是崎岖不平的路，是弯弯曲曲的路，他爬起来要很费劲，爬了很久还没有看到山顶。但是这个比喻要告诉他们的是说，你不用担心，只要你耐心的爬，只要你慢慢的爬，总有一天你会爬到山顶，就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神的。所以这个登山的比喻就跟我刚刚讲的那种心态一样，他把所有的宗教基本上当作本质一样，有些容易一点，有些困难一点，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样。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当然不能够同意，也不愿意接受像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却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一类的说法为什么会流行，这个说法为什么会成为许多人愿意听的一种说法。我想我尝试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的话，我会想说，我会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因为这些宗教信仰的差别，造成了夫妻之间或者是说亲人之间的一些冲突，一些反目成仇，或者造成了种族跟种族之间的敌视，互相之间的迫害。你如果留心世界的历史，就是现在发生在世界上面新闻的话，你就会看到，甚至会造成国家跟国家之间要不息的一战。那这些人他就会想，看到这些宗教的差别造成这么多的不幸的事情，难道宗教的本意是这样的？很自然而然的人会这样的问。那当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的想说，既然因为宗教不同信仰的差别造成这么多的冲突的话，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各个宗教之间的差别统统抹去，让大家不要有差别。不要有差别的话，人类就可能有真正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可能有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有真正跟永久的和平。所以这样子来了解这些人的心态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就可以体会他们的心为什么当基督徒说啊，除了耶和华以外别无拯救这一类的宣告的时候，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生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我的意思。我想基本上有人会认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你们这种排他的这种信仰，让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和谐，国与国之间不能真正的有和平。我想这是他们想要强调的一点。那说到这边，我想大家是不是应该不会太难理解，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找到一个最好的实力点来反对基督教是什么？就是打着一个很响亮的口号，一个是宗教包容，一个是政教分离。 只要把这两个口号一打出来，基督徒就被打得没有办法招架，好像我们真的是一个不包容，好像我们真的是一个让人家不和谐的一个信仰。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的公立学校已经不让学生们读圣经，不让学生们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你今天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想要把一些马槽这一类的展示品展示出来，或者你在上班公共场合公家单位上班的人要张贴一下实践，这个都有可能被宣告跟判定成是一个违宪违反宪法的行为。还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看到过，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反对同性恋如果我们反对堕胎合法化，当我们敢这样讲的时候，人家帮我们贴个标签，你们这些人怎么样，就是不尊重人权，你们这些人就怎么样，就是歧视。你可以看到今天要做一个基督徒，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要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跟很大的挑战。我想就是因为这种压力，我们现在不能够发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变成只敢在礼拜堂里面，只敢在礼拜堂里面谈属灵啊，谈祷告啊，就在礼拜堂，只敢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一旦出了礼拜堂的大门，回到你的职场上面去的时候，每一个人就看不出我们真是基督徒了。我不是说在座的各位，我说你会看到有这么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在当今这个社会里面，特别以美国来讲，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今天要再问一下弟兄姐妹，是不是越讲，我是不是越讲让大家越好像越不清楚，会不会越讲越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那个登山，我刚刚说登山上去找神那个理论是对的，那如果我们就说好，那我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这个宗教呢，我也拜耶稣，我也拜释迦牟尼，我也拜穆罕默德，我也拜摩西，我也拜老子，我也拜孔子，我什么都拜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这样的一个宗教是海纳百川？是不是代表这样的一个宗教就是心胸宽大？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想思考几个下面的几个问题。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啊？希望我讲的没有错。我知道，据我的了解，基督教、回教、犹太教，我们都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大家听过有位格这个词，有位格的神。什么叫有位格呢？一般我自己了解，有位格的是说这个神是不是一个能力而已，神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他也可以安慰我们，他也可以引导我们，他也拣选我们，他也警告我们，他也告诫我们。这么一位神，他是真实，他也独立的存在，而且他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这叫做，据我自己的了解，这叫做有位格的神。那我刚刚讲的基督教、回教、犹太教都接受一位有位格的神，但是反过来说，正统的佛教，我加上正统这两个字，是因为很多现在我们认为的佛教已经不是正统的佛教了。比如说台湾佛教已经跟很多很多民间的宗教信仰通通掺在一起了，已经分不出什么叫真正的佛教。但是真正的传统的正统的佛教是不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的。你看到了吗？如果今天我们说一下说有一位有位格的神，那转过来说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然后我们非要说我们为了表面的和谐，我们为了表面的一致，我们一要说这两个都是对的话，可以吗？这是第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基督教跟回教都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但是有一些传统的犹太教徒却不相信死了以后有生命。那我们今天要问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死以后到底有没有生命呢？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我们可不可以为了表面的和谐硬要说这两个都对？当然不能。最后一个例子，传统的回教，我想回教也许一般人对回教徒有不太好的印象，但是的确传统的回教徒他们认为杀掉一些抵挡他们的信仰的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你还可以因此上天堂得奖赏，这是回教徒的一个回教徒他们那个信仰。你从现在发生在伊拉克每天这种自杀爆炸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这的确是他们的教导。但是相反的，反过来说，基督教告诉我们，基督信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对不对？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这到底要杀吗？
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呢？这个可不可能我们为了要寻求宗教之间一个表面的和谐，硬要把这两种互相抵触的说法说成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想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举更多的例子，因为这时间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从刚刚那几个例子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坚持宗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殊途同归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要硬着头皮故意不去看到这些不同的地方，把我们的理性的头脑拿掉不用，这个理性不能用，我们只能用迷信，我们只能用盲目的态度来看这些差别。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你不愿意走上这条不理性的道路的话，那你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什么呢？就把你的笔拿出来，就把所有宗教不同的中间不同的地方统统删掉。你们俩不同，我就把这个地方删掉。哦，你有什么特点，我把这个也删掉，就最后把一个所有的宗教简化再简化，删减到删减，删到一个程度之后说啊，好了，你们现在大家就信这个宗教好了。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态度？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讲题，如果你要回家要记得一句话的话，我不知道我讲的大家还能够记得多少，但是你离开这个会场你要记得一句话的话，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一句话，就是真理一定是排他的。我再说一遍，真理一定是排他的。真理，我们追求真理不能够马马虎虎，我们追求真理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因为我们如果明明知道有矛盾，明明知道中间有抵触，却故意视而不见的话，用这种心态，我们是永永远远不可能找到真理的。我想当我们跟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一种认知来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追求真理、坚守真理、相信有真理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的人本来就应该去这么做的。宗教并不是一个盲目的，因为我想今天在座我们没有非基督徒，我有些话我就不用再说了。那想跟大家做一个很简短的见证，就在我们中华圣经教会前几年有一个弟兄姓王，王弟兄，他在国内的时候是都已经皈依了佛教的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照他自己的话来讲，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剃头去当和尚去了。后来他机缘巧合，对不起，来到了美国。他来到了美国，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从一开始的困惑，在这个两个宗教之间，从一开始的困惑到后来降服在基督的真理之下，这中间他经历过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他信主之后，也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主做了许多美好的见证。那这一两年回到了中国去，不但把他家里面原来摆那些偶像统统都丢掉了，还带他家里面的人信主。我举这个王弟兄的例子啊，他今天还在，现在还在国内有很好的福音，就很地主还在做见证。所以我想王弟兄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样的例子呢？我昨天来跟彪老师聊，好像你很少听过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最后会离开这个信仰跑去信别的宗教。我不知道这样想法是不是比较武断一点，但是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反过来说，你却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他原本是信别的宗教，最后会回到基督教的信仰里，或者说归正到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一个开放的心，愿意去接受真理的人，一定最后会找到真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凭证，希望就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刚刚关于讲到所谓的真理一定是排他的这个重点。下面一个重点，我就要进入到所谓的基督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基督教的信仰核心里面的核心，就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好比说今天我们读到的两节经文都是有很明显的排他性。那我想我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跟大家证明说基督教这些排他性的宣告通通都是真理。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敢说我有办法做这个证明。但是我相信刚刚也提到，如果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装备，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传的时候有一个装备，知道下面这些事情也是应该是对大家会有好处的。我今天要想到是说，就是如果我们跟不信的人 很简单的做一些分析的话，他们应该会掌握到这个我们的宗教基督信仰到底特殊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归纳一下基督教独特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大家知道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再怎么样伟大，释迦牟尼影响的人再多，他从来没有宣告过宣称说他自己是神，他就是一个人。我们再说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自己就说他自己是先知，他从来没称过他自己是神。那你再说还有谁？还有摩西，还有孔子，还有这些老子，这些人都不用说了，他们都经过生老病死，最后埋了，这我们都知道，都是人，跟我们一样，都经历过这些人要经历过的事情。反过来说，耶稣基督说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就是神。这个是第一个耶稣基督独特的地方，其他的宗教的教主是人，耶稣基督是神。再看另外一个例子，看看这些人他们在 这些教主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工作。刚刚我们提到释迦牟尼你如果了解的话，他自己悟了道，他也把他悟了道传给他的弟子释迦牟尼。那穆罕默德呢？穆罕默德一个手拿着弯刀，一个手拿着可兰经，用这两个东西征服了很大的一片疆界，把回教的地盘扩张了很大，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我们再看看孔子也说出许许多多有智慧的话，老子、孔子也帮助很多人，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在世做了些什么的话，我们知道他以神的身份，他以无罪的身份为罪人代死赎罪，最后才从死里面复活，让人能够跟神和好。他的工作跟其他的教主比起来是没办法相比的，这是他关于他们在世的工作。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也死了，穆罕默德也死了，摩西也死了，孔子也死了，老子也死了，这些人不但死了，现在有些人的坟墓我们都还知道在哪里。但是耶稣基督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他如今活着，而且他永永远远会活着。所以你看到一边是有限的人性，一边是无限的神性，这中间的差别是何等之大。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讲，没错，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确是排他的。我们之所以排他，不是因为基督徒傲慢，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宽容，也不是因为我们自满自大、心胸狭窄，实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些独特的地方，我们不是我们可以放弃，我们没办法放弃基督的这些独特性，我们没有办法放弃真理。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必须要在真理上面持守的一个原因。我倒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反驳世人告诉我们这句话，就是什么话呢？就是只要你诚心，信什么一样，信什么都一样这句话。你想想看，这句话犯了一个多严重的错误。如果今天诚心就好的话，我今天如果诚心，可是我找错了路，我上错了路，我很诚心，这个诚心代表的是什么？越诚心就离真理越远，越诚心就越远，越诚心就越远。这种的心态怎么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态？这种心态怎么有可能会找到真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我们知道真理一定是排他的，我们也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会排他，是因为独特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在世的工作，他的复活，他的神性，他的再来，这些的问题都是其他的宗教你看不到这些类似的教导。大家如果有听过唐崇荣牧师的教导的话，他就有比较过耶稣基督跟其他这些宗教的教主之间的差别。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们中间的差别不是就是说不是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谁好一点谁差一点，他们中间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他们中间的差别是质的差别，是本质上面不同的差别。就因为是本质上面的差别，所以他们中间是不能够相比的。那我有听过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护教学者，叫做 R.C. Sproul。 那这个 Dr. Sproul 他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他说宗教 不过就是真理的代替品。我再说一遍，宗教是真理的代替品。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人不知道真理，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之下，会按照自己的头脑创造出来的就是宗教。所以说宗教不过就是真理的代替品。很可惜的是，有很多人抓到了代替品，仅仅抓了个代替品不放，却把那个真理摆在一边，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基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相信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人的心意夺回。那基督徒是不是因为抓到了那个真理就可以有骄傲的感觉？基督徒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我们有真理你们没有？当然不是。我觉得这个真理找到我们，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责任。我就打一个比方，我自己的岳父岳母，我岳父岳母他们拜菩萨拜了大半辈子，什么事情都拜，只要家里面有好事有坏事通通都去拜。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间来说，拜菩萨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得罪菩萨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说基督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就说很好，但是你信我们，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再跟他讲说你不行啊，你这样下地狱啊，讲这些封建时，他说你要知道，我这样改信，就从离开那个菩萨改信信主的话，那个菩萨会要找他的，这个菩萨会回头，不能饶他们了，菩萨要追讨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包括岳父岳母在内，他们的信仰不是在寻求真理，他们的是在寻求一种护佑，甚至当他们寻找到真理的时候，这个错误的宗教还有那个束缚的力量把他们抓住，让他们不能从这里面逃避出来。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除了祷告，除了神自己工作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人的心意夺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这一点，我们身上有了真理，我们真理找到我们，我们感谢神，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不然就是不认识主，要不然就是还在别的宗教 的束缚当中，在真理的门外徘徊。愿意赐下真理的圣灵，能够用圣灵的真理的大能把这些人的心意夺回。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神的大计划里面，就是一个要尽上我们的责任的这么一群，愿意我们都能够把真理搞得更清楚，把真理圣经的教导能够更清楚的传讲。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信仰是扎根在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之上。所以今天我阶段的分享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请梁老师。
谢谢德阳弟兄用许多的事实阐明了我们所信靠的主和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就像刚才德阳弟兄所引用的经文这样所说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彼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说，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从天下人间没有其他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蒙恩的人。感谢主，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蒙主宝血所买来救赎的人。那我们所接触的亲友有这样的宗教信仰，那样的宗教信仰，让我们一方面自己靠着主站立得住，让我们的生命灵命成长越发的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在生活经历，让我们的见证，也让我们口头的这个传扬，能够让一些个没有信靠主的亲友早日的到主面前来。那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继续再分享一段经文，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应该有成长，这样呢就是在理性上我们有些个道理可以讲清楚，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从我们的生活行为见证当中就处处显明出来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一节经文很容易，有些人可能会背， 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多少人会背？我看看多少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感谢主，有不少人了啊。那么不能背的，打开圣经；能背的，我们大家一起背，好吗？诗篇第一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请一起来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主，有好些弟兄姊妹能背下来，是还背不熟的，可以回去看一看那段经文。我使用这扩音器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很自如，我不用扩音器这样讲，大家后边听得见听不见？不用后边听得清吗？听得清哈，听得清就不用这个扩音器了，没有问题，可以啊。好，谢谢。好，我们大家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敬拜。但愿神呢，从你那里也源源不断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教导，主赐下来，让我们灵命的饥渴得以饱足，让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让我们真实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有见证的人，成为一个结果累累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神啊，求你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主啊，人的话语不够完全，但是你自己的灵感动的完全。主啊，求主的宝血遮盖你的孩子，涂抹你孩子一切心灵里边隐而未现的过犯。主，但愿在这里所释放的话语都是从你那里而来。主啊，若是有自己从肉体而来的，主啊，但愿在弟兄姊妹的心目当中一无所有；若是从神那里来的话语，让讲的听的一同蒙恩，同受造就，同得益处，身量一同增长，能够更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救主。刚才我们的兄弟兄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刚才诗篇第一篇那里所说的，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有福没有福？为什么没有福？圣经上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彰显神的荣美？为什么不能够按时后结果子？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个叶子枯干了，让人看起来这棵树啊，好像是干巴巴的一棵树？圣经上明明这儿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圣经上的话有错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那么不顺利？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时候？我怎么今天这么倒霉呢？别人碰不见的事，怎么我碰见了呢？圣经上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话说到底了，为什么我所做的就是这么不顺利呢？有没有这个时候？但愿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看一看这几节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当是过什么样的属灵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不够成长的好，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枯萎，好像不结果子，叶子也枯干。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属灵的生活。这一个蒙福 苦的人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感谢主啊，英语的翻译我见过几个翻译本上来就是祝福是属于这个人的 Bless the man、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这个 NIV 也是这样的一个翻译，上来就是这个祝福是属于这个人的，这是英语的一般的翻译本。但是感谢主，这个中文的翻译本上来是先来三个故事，不从不战不做。一个基督徒向着神应当说阿门说是，向着罪恶应当会说不。撒旦呢不愿意一个人信主，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呢，撒旦高兴的是这个基督徒长不大，是一个犯罪的基督徒，是一个软弱的矮小的基督徒。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哎呀那个肉皮那么嫩，哎呀那个皮肤那么白，哎呀你看那个脸面这么好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天天给他洗澡，天天给他这个喂奶，天天高兴的不得了啊！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过了三个五个月这个孩子还是这么大，哎呀这个也许过几天就长大了，还是那么喜欢他，还是那么这个服侍他照顾他。过了两年他还是这么大，你要吓坏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有些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让神这样替我们担忧，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仅仅得救，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原地不动，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量我们的身量灵性的那个光景是这么大，三个月五个月以后还是这么大，一两年以后还是这么大。有些弟兄姊妹有说信主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是吃奶的婴儿啊，干粮都吃不动，为什么仍然活在罪恶当中？所以诗篇第一篇这里上来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弟兄姊妹啊，撒旦知道我们想着一下把一个基督徒打倒很不容易，所以上来先是给你一个罪恶的意念，借着恶人恶事给你一个计谋，犯罪的计谋，一个恶念，这个容易有一个撒谎的念头，有个贪心的念头，这个念头在心灵里面是无形的，是不知不觉的，但是如果你要不抵挡它，你顺从了它，让它成型在你的心里面，下一步第二步就要有行为出来，罪恶怀着胎成了形，它就要出来，做出来，做出来那就是站在罪人的道路上公然犯罪了。所以我们要抵挡罪恶，最开始就是抵挡那个恶人恶事撒旦借着那个环境给我们的一些恶念，求神光照我们，这是我们得胜的开始。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宝血用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还清罪债，罪付清我们过去所有得罪神的地方。我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那个大的复兴的时候，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复兴的时候，青年弟兄姊妹们流着泪的认罪，有的时候祷告到后半夜啊，在那个学校里面教室里面祷告，怕影响别人，那就在那个山坡上到那个校外的野地上坟地那里，到那里去祷告，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到后半夜，往往祷告起来的时候前面是一滩眼泪。认罪认什么罪？不是杀人放火的罪，那几个青年人有什么不得了的？在抗日战争末期四十年代的时候，顶多就是撒谎嘛，考试作弊啊，用假证件瞒着自己的年龄， 欺负了同学，欺骗了老师，不就是这一些吗？让自己的父母伤心，在家里偷一点东西，不就是这些东西吗？一般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认为这是个平常的事，但是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当时我自己也在内，那些个弟兄姊妹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的十字架，就是为我们这几个罪钉的十字架。不是说你必须杀人放火，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对你那个救恩你多深多重。我们的罪隐而未现的骄傲、自私、狂妄、虚谎，这样的一些东西，占小便宜，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罪，甚至于就公开的承认出来。当然我不鼓励弟兄姊妹都要公开着自己的这个所犯的罪恶，如果圣灵有光照，这些个罪该对付的就对付。但是感谢主啊，当我们对付了这样的一个罪以后，再往前边走，就好像轻装上阵，这个属灵的步伐迈的就快一些。所以在这个大陆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有那么一个复兴啊，在这个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又有这样一个复兴。一般的说起来，弟兄姊妹对付罪很清楚，因此在那样一个靠着主的宝血得以洁净，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可以对付罪，对付的清楚，再往前面走的时候，那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好像健步如飞，跟着主就走起来，那个路属灵的那个路程凌晨就走得比较顺利，不从恶人的计谋。再有恶人的计谋，再有罪恶的意念来的时候，很明显的从心灵里面就有一个抵挡。感谢主，你如果原来的罪没有罪不清楚，有罪恶的意念你无所谓，反正身上已经是脏的是黑的，再沾一个黑点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原来身上很清洁很整洁了，再稍微沾一个黑点就不行，马上就把它洗掉洗掉。在大陆有这么一个事，有一个医院里面有一个护士长，那个护士长他的这个收音机坏了，那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刚刚的有收音机的这个大陆通行的时候，那个护士长收音机坏了，他就请他的医院里面的一个同事，一个年轻人，请他给修一修这个收音机。那个是一个弟兄啊，他会修。后来那个护士长就说：“你帮着我修一修。”那个弟兄说：“我回家去给你修。”那个护士长说：“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你也有时间，你去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修好了。”他说：“这个时间出来吃午饭时间也短，我还是回家给你仔细的好好的修一修。”那个护士长说：“你为什么非得拿回家去修呢？你在这儿修有占一点办公的时间也没有关系吗？”他说：“这个上班的时间总不能修。”他说：“那个也许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后来那个弟兄没有办法就和他说了，他说：“这个呀，可能是要得用酒精啊把它擦一擦洗一洗的。”那个护士长说：“你呀，医院里说到处都是酒精，你还非得回到家里去用你家里面的酒精。”那个弟兄说：“医院里头都不是酒精，是公家的，我家里那个酒精是我自己买的，所以我用家里那个酒精给你洗一洗。”那个护士长说：“像你这个木头脑袋啊，就像你这样的人呢、啊，你这一辈子你别想有一个女子嫁给你，你想这交朋友交不上。”有一个传道人说呀、啊，那个护士长说的交不上，那个传道人说：“真正爱主的姊妹就是喜欢这样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罪不罪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以前的罪债弄清楚了没有？如果以前的罪债弄不清，现在有一点小的罪恶过犯无所谓，以前弄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靠着主的血得以洁净，在主的光照当中，在人面前该认的罪在神面前认罪，在人面前该认的罪在人面前认罪，这样的轻装前进，再有一点点的拦阻，那无形当中心灵里面就有一种抵挡他的力量，不从 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就可以不占罪人的道路。你要是从了恶人的计谋，进一步就要占，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习以为常了，干脆就坐下来得了，坐在那个亵慢人的座位上，就是在那经常犯罪啊，经常的在那个罪恶当中。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经历见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说，是诉说神的恩典。大家知道这个从大陆来的，知道这个唐山地震的时候，唐山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房子不塌，那么我和我的全家就只好暂时住在学校里边。那个时候也是一方面传道，一方面是要有一个制造帐篷的工作。我和我的妻子都在学校里面教课，那个时候我在天津教育学院，在那里教课，就是住在那里，一天也就是一个礼拜上四堂课、五堂课，其他的时间都可以自己安排。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做一些个属灵的工作。因为这个住在那里，那么买东西都得出来买回去。有一天呢，我在外面买的东西回去以后，有些个需要的做的这个饭食，还需要日用品，我也是不知不觉买了一瓶墨水，我就带回去了。遇见了一个学校的老师，他很奇怪，他说你买墨水干什么？我说那个时候我得写一些个稿子啊，是自己用的，写信是自己用的。他说这墨水哪一个办公室的没有啊？那个时候80年代，不是战时，还有那个吸水的那个自来水笔，你吸上一下子，你能用多久？我说那不是学校的吗？这个我这是我自己用的。这个人觉得奇怪极了，这个人好像有毛病似的啊。但是很感谢主，那个人从那里以后，他对于基督徒有另外的看法。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生命圣洁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地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如果有这样的几个不，别人看着你好像特别，心里边佩服，这就好像是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对谬的时代当中。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怎么显明出来？就是和那些个同流合污犯罪的人不一样，习以为常，把这个撒谎当成平常的，和那个不一样。感谢主，若说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出来，那就是一个吸引力啊，甚至于其他的宗教可以不攻自破。再加上刚才我们弟兄说的，有一些理性理论上的，很容易把那个驳倒。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已经一年多了哈，有一年多了吧。快三年了，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成为真理的见证人；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但愿我们都是福音的出口；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但愿我们真是世上的光。这个光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保罗所说，我们像明光照耀，照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让别人看见我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得有。要抵挡罪恶，一定要靠着祷告。我们人毫无良善，要如果没有祷告，那有些个罪恶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诗篇是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个不从不战不做，是要靠着祷告的。每天的灵修祷告，固定的灵修祷告，甚至于是不住的祷告，走着路也可以祷告 啊，在家里做着饭也可以祷告啊，随便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应当是一天到晚有一个心灵里边与主亲近的不可分割的跟一个合一的生活，那这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那再有一个就是说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怎么才能够昼夜思想？有些个神的话，就所谓 golden words， 就是那个金句啊，你需要背下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有背圣经的习惯。我们有些个这个布道会上面有金句啊，很多的教会里面有这个金句，能不能这些金句每一次的金句都背下来？如果每一个礼拜有这么一次，你这个金句能背下来的话，这一年就是50多句。如果你每天自己读圣经，有一节圣经，有半节圣经，有那么一句话你很受感动，你把它背下来，这样一年就是300几十句。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属灵的玛拿。一个人不读圣经，这个灵命怎么成长？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灵命怎么成长？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啊，千万不要在那里死死的抠那个字句，字句使人死，灵意使人活。不要在那里总是抠那个知识，把它当成学术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只是一个理论，而把它当成神的话。这句话对我有供应，这句话对我有帮助，哎，这个我就把它背下来。昨天晚上有一个团契的聚会，大家谈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偶尔大家在交谈当中，我就提了一个建议。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些个年长的传道人，他们很有经验，他们建议一天读3天，啊，从创世纪开头，第二从10篇开头，第三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头，一天读3章，创世纪一章，10篇一篇，马太福音读一章，第二天这么往下继续下去，这样这个10篇里头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蒙恩，怎么样蒙福，怎么抵挡罪恶，怎么能够靠主得胜。如果在一些的患难当中，怎么能够靠主胜的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个话语，这些个话印在我们心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你不要觉得创世纪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思，马太福音上来讲的就是家谱。那你要如果一天开3个头啊，那么这样也就是半个小时吧。啊，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有个计划，有个我们这里有读经的这个。啊，有读经的进度，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读经的进度就这样来，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你里头有一句话两句话让我得帮助，这个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就是昼夜思想，白天晚上反复的这样想，你把它背下来，这一节经文神的这句话就是你的了，就好像是你灵命里头不能够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人心灵里面常有神的话，那灵命是丰盛的。撒旦想着攻击，随时可以拿主的话抵挡。有些个困难，有些个问题，我们可以常常靠着主的话得胜。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当出埃及的时候，远处是用云柱和火柱，那是在远处，但是我们近处要有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什么？脚前的灯，还有路上的光。为什么我们脚前好像没有灯？为什么好像我们路上没有光？为什么好像就不知所措？哎呀，怎么办？啊，有一个姊妹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说我就希望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我就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找一找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说这个大概圣经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指示啊。神的话是让我们的灵命成长，祷告当中常有神的灵光照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祷告当中常有神的启示，而往往是借着神的话语的启示。 千千万万的，别拿着圣经神的话，好像当这个算卦一样，占卜
是
算卦占卜。有人寻找神的旨意怎么寻找？告诉你说，有人这样做，他平常也不看圣经。哎呀，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打开圣经，往这里一指，哦，原来这样。对对对，这就是神的旨意。我跟你说，这个糟糕，神没有这样的说法。很多属灵人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说法。往往这样子，反而给撒旦留机会。我跟你说一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大概不是真事儿。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哎呀，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哎呀，就是翻开圣经，那么一指，一看，犹大出去吊死了。哎呀，他说这个不好，犹大出去吊死了不好，这个一定不是神的这个意思。我应该再翻一翻，再翻一翻，那一指一看，哎呀，更糟糕，你也当无死刑。我们读圣经不是拿着这个圣经算卦，而是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蒙福的人，这个成长的基督徒，他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昼夜思想。他有许多的话，不仅是读圣经的时候在那里读，但是昼夜思想，等于背下来。这个人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个蒙福的人呢，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有像第一节那样不从不站不坐，靠着祷告抵挡罪恶，追求圣洁。第二啊，像第二节常常有神的话光照引领，这么一个人。第三节就说，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下面呢经文就说，那就是有溪水就源源不断的有供应。这棵树是被栽种的树，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野生野长的树。我好像那个山林当中偶然的长出那么一只来，野生野长不是，是神精心栽种的一棵树，而且是栽在溪水旁，有水。那个原文呢，是溪水是复数，那个溪水是送水，你需要什么样的供应，这就有什么样的供应。你这棵树需要有哪一些这个养料，神就在那里供给你这个养料，是栽在送水旁边的这样一棵树。这样的一个树按着时候结果子。我有的时候常想，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按照时候结果子？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按照时候结果子，为什么不能够按照时候结果子？我们的灵命没有成长起来，别人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看见基督，别人在我们身上没有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贝，别人在我们身上没有看见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丰盛，能成长起来，以至于好像光一样照亮了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福音不用口传就自然传开了。但愿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着时候结出果子来。我们信主这么多年，结了多少果子？2006年过去了，我们结了几个果子？2007年开始了，我们准备不准备结果子？你准备结一个果子还是结两个果子？你有没有祷告的对象？在你的亲友当中没有信主的人，你纪念过他们的灵魂吗？将来到了天上去，我们在天堂的门里面，我们的至亲好友在天堂的外面，他 他们不好受，我们在里面就好受吗？求主光照我们。这个蒙福的人，他是按着时候结果子的。当然这个结果子有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把不信主的人带到主面前来，让他蒙恩得救，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是结了一个属灵的果子。但是也有的说，就好像加拉太书五章那里所说的属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有好的行为，有仁爱，有和平，有温柔，有忍耐，有这样许多的美德，从生活行为上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是按照时候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枯干。确实我觉得这个司布真曾经这个对这个诗篇第一篇有一个注释，司布真先生注释这个，他说有些个基督徒虽然也结果子，可是远远的看起来就好像光秃秃的，有果子但是没有叶子。我们大家想象一棵树要是只有果子，是有果子但是没有叶子，也是不华美，至少让人不羡慕。但愿我们不仅结果子，而且有枝叶花果，荣耀神，让远处人看到，哎呀，就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人凡做的尽都顺利。我记得我上次记不错的话，在我们当中说过，有些个时候人看没顺利的，神并不认为是顺利，神认为是顺利的，我们人可能觉得不顺利。属灵的，从属灵的眼光看是顺利的，可能用人的眼光看可能是不顺利的。我记得上次好像说过，没有提过，我提过月色，我好像讲过月色。弟兄姊妹，你看月色，旧约的月色忽然被卖了，你说他顺利不顺利？大家说约瑟顺利不顺利？不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明明圣经上说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约瑟为什么不顺利呢？要不就是圣经错了，要不就是约瑟他倒霉了。怎么解释呢？不仅如此啊，我记得讲过，如果要是我讲的不清楚，大家印象不深刻，请弟兄姊妹回去你看看创世纪第39章，约瑟17岁被卖，到了30岁做整丞相以前，不是做奴隶就是做监狱。整个的创世纪39章就是记载约瑟做奴隶、做监牢的那段生活。但是在创世纪39章里头有3次提到他在耶和华面前活着，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活在神面前，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3次。不是约瑟在他的父亲家里面，在雅各的家里面穿着彩衣，简直是那是父亲的掌上的明珠，家里的宠儿，不是那个时候说他顺利，是做奴隶的时候，做囚犯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39章创世纪39章明明3次记载他百事顺利，凡事顺利，诸多顺利。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许有不顺利的事，我如果讲过这件事情，就弟兄姊妹原谅我再讲一次。这个不顺利如果是从神的刑罚而来，这个不顺利如果是从自己的罪恶而来，求主光照我们会对付罪恶。如果是从神的那个刑罚而来，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胜过一些个罪恶，让我们在这个管教当中能够出来。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罪恶的缘故，不是自己偏行己路，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就像约瑟那样无缘无故的被卖了，成了囚犯了，在监狱里面甚至于不被纪念，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弟兄姊妹知道约瑟当奴隶和囚犯一共多少年？13年。17岁被卖，30岁成为宰相，13年之久啊。那13年人看不顺利，神看顺利，用属实的眼光看不顺利，用属灵的眼光看是顺利的。13年的时间，神熬炼造就出来一个宰相，就是这个约瑟，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童子，17岁的一个童子，后来成立治理埃及以及各地的这样一个宰相，储存粮食，解救了那一代人的饥困。我常想，如果约瑟一直活在雅各的家里，一直是他父亲手上的明珠，一直好像众星捧月一样，让他当一个宰相，他也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让他当一个宰相，他也不知道那个囚犯怎么冤枉。但是神就是这样熬炼造就他，让他出来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储存粮食，能够解救了那一代人的饥饿，甚至于是挽救了以色列全家的生命。没有约瑟储存粮食，大概以色列家全家都要饿死，都要灭亡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美意。有些个时候，我们无缘无故的一些个灾难，不是因为我有罪恶，不是因为我偏离主道，但是神好像就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造就我？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带有感恩的心，也求神给我们力量。也许神造就我们要成为今天的约瑟。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周边有多少的灵魂需要救恩吗？弟兄姊妹，知道今天神在中国的教会有什么托付吗？按照现在海内外中国的这个弟兄姊妹信徒发展的这个速度看，大概没有多久，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是我们。但是另外，因为我们的国家人数太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也是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其实没有神自己的旨意吗？神这样无缘无故地拯救了我们，岂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使命和托付吗？现在好多的人都说，先是外国的几个传道人，现在连中国的传道人也说，恐怕21世纪是中国人向外向普世宣告的世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感觉到没有感觉到，想到没有想到，这个历史的使命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凭什么拿什么向外传福音？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骨肉，还要向海、向国外、向其他的地区、中国的国门以外，还要传福音。我们凭着什么属灵的能力？我们想一想，200年前许多的西方国家的传道人，他们是披荆斩棘，那是真是冒着许多的危险，受着多少的苦难，到中国去传福音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在边疆传道的时候，在一个山脚下面看见有一个坟墓，那个坟墓前面有一个碑，是他的学生给他立的碑，是一个英国的传道士。那是将近100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在那里去的时候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个时候才20几岁，他已经埋在那个地方了。那一个英国的宣道士什么时候去的？为什么沿海的地方，中国沿海的地方他不停留在那里？为什么跑到少数民族，跑到彝族那里去？ 在那里传扬福音，而且就死在那里，埋在那里，没什么。没有那一代的传道人，有我们今天吗？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神在我们的身上指望是什么？难道就是让我们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吗？难道就是让我们就是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吗？就是让我们永远做一个吃奶的婴儿吗？就是让我们不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就在那好像一个枯萎的那么一个树一样吗？求主光照我们啊！今天我们的德阳弟兄讲到了我们所信靠的主和其他的宗教绝不一样，其他的宗教都有教主，但是我们所信的是救主，主为救我们流血舍命，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但愿让我们会向着撒旦说不，在神的话语当中会喜爱耶和华的话，让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如果有不顺利，把这个不顺利看成是神造就我们，神变相赐福我们的一个机会。弟兄姊妹，让我们成长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主今天借着我们的弟兄德阳的口，在这里传讲了主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所信靠的主，真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独一无二的救主。主啊，今天我们这样的行蒙了恩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主啊，带着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主，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当中知道如何为主打美好的胜仗。主，让我们会抵挡的我们应该抵挡的，让我们会放下应当放下的，让我们会脱去应当脱去的，让我们看见那应当看见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带着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力量，光照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人来，成为这一个时代向外传扬福音的福音战士。主啊，200年前马里逊到了宋国，100多年以前那个戴德生到了宋国。主啊，有许多的西方宣道士到了我们的国家民族当中来，披荆斩棘，吃尽了许多的苦头，传扬福音到如今。主啊，求主在我们的民族当中，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今天兴起今天的马里逊，兴起今天的戴德生，就是中国的戴德生，中国的马里逊，离开中国，离开国门，要上国外传扬福音，把你的名传开。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的心灵，有一个热爱神话语的心灵，装备自己，预备自己，为主打美好的胜仗，做美好的见证。这是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来，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如果弟兄姐妹有感动，那么杨老师为你祷告，请赶快走上来，我们抓紧机会。